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啊，他是啊突破宣道生命转化中心的总干事。我们现在将时间啊给请李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门徒的记号。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首先，代表加拿大突破宣道弟兄董事来问候大家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位 Henry 弟兄也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主队的崇拜。那也谢谢黄传道啊，还有这个谢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来服侍大家啊。在分享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啊。慈悲永生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你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真理的源头。我们今天在你的会中，我们已经宣读了你宝贵的话语，只是我们从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恳求你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我们也求天父上帝，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的心，让我们每个人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来充满你无用的仆人，使他所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同工，都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将同心仰望祷告，也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思想的这个题目呢，是门徒的记号啊。那根据呢一项在这个基督徒团体当中所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就是大多数那些欣然承认自己是教徒啊，或者是信徒或基督徒的人呢，那大多数都不敢或者是不愿承认自己是门徒的。有多少他没说，大多数。不过根据我每个礼拜去不同的教会讲道呢，那我也牧会六年，那我大略的估计呢，大概都有80%啊或者以上吧。你不信啊？不是，我们现场做个调查吧，好不好？你敢啊，或者是你愿意承认你是门徒的，请举手，请举手。啊，来，高高举起来。这个就是还不错啊，就是谢牧师黄传道的门徒训练做得非常好啊，感谢主啊。那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不知道他是门徒，或者是他不敢，或者是他不愿意承认他是门徒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那因为呢，我们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做这个基督徒或信徒呢很容易啊，因为做基督徒或者是做信徒呢，是我领受基督为我所做的。那如果是要做门徒的话呢，话那就不同了。那是我要为基督献上我所做的，那我就要付代价了，我就要付时间，我要付金钱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只愿称自己是信徒或者是基督徒，却不愿意称自己为门徒。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完全的误解了这个门徒的定义。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呢， 都是把教会里面的人呢就分为这个慕道友啊，就是来还没有信主来参加主的崇拜的啊，来学习真道的啊，或者是慢慢的信了主呢，他就成为信徒啊，后来接受洗礼比较肯定了，他就成为基督徒啊。那么后来呢，他再继续的装备，继续的操练，接受门徒训练，参加教会的侍奉，成为教会的职员，那他就成为一个门徒了，就 upgrade 哈，晋升了哈。那弟兄姐妹，其实这样的区分呢是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呢，主耶稣都是把那一些信而跟随的人呢都称作门徒的。耶稣不是只有十二个门徒而已，他是有很多很多的门徒的。那十二个人只不过是在众门徒的当中挑选出来称为使徒而已。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那里也记载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约三千人。那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那个彼得的布道大会里面，那些当场决志信主的人，不是信徒添了三千，不是基督徒添了三千，而是门徒添了三千。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说，当你愿意表示愿意悔改认罪接受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是门徒了。不过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真正的悔改认罪？我们是否有真心的接受相信耶稣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接受只不过是接受了一半的福音而已。什么是一半的福音呢？就是只是想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而已，给我好处而已。但是另外一半，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使用我们的一生，那很多人就不太愿意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直把那一些信的人呢都是称作为门徒的。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才开始记载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而这一个的称谓呢，并不是门徒他们自己起的，而是那一些门徒群体以外的人呢给他们起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区别这个犹太教的门徒和基督教的门徒。由此可见，在这个初期教会呢，那这个基督徒和门徒的称谓呢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呢，从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不是先有信徒，然后你比较肯定了你接受洗礼以后你就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再成长再投入侍奉，你就进阶成为这个的门徒。不是的，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反而是先有门徒，后来才改为基督徒而已。因此呢，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对这个门徒的定义。也就是说，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阿们，阿们，我们一起读三次好不好？
好。
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 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啊，好了，我们读了三次了，我们现在重新再做多一次调查好不好，看会不会比刚才增加了一些哈。啊，你现在肯定你是门徒的请举手。啊，明显就增加了一些了哈。所以我的门徒训练不错的哈，才几分钟就增加了好几个门徒了啊。那弟兄姐妹，不过呢，我们要如何的知道我就是主的门徒呢？那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门徒有三个的记号。哪三个记号呢？第一，就是他会长守主道。门徒的第一个记号就是长守主道，而且门徒的第一个关系呢，他一定会与上帝建立一个亲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关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看这句话的话，你很容易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你还不真是我的门徒，你说你信了，但你还不真是我的门徒。如果你遵守我的道，你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耶稣他说话的对象是犹太人。也那么呢，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呢，很明显的呢，就是指上一节的那有许多人信他，就是许多信他的人。那如果你能够重新调安排的话呢，大概这句话你可以读成耶稣对那许多信他的犹太人说。啊，那今天呢，可能就是耶稣会对信他的那许多信他的基督徒说，啊，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是说你还不真是我的门徒。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许多信他的犹太人许许多多，但是这许多信他的犹太人，他们在耶稣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们在耶稣的眼中，这些人却是罪恶的奴仆啊！这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但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因为你如果在教会久，你的确也能够发现到许多那些自称为信他的基督徒，其实是仍然活在罪恶的当中的，仍然享受罪中之乐的，仍然被罪所捆绑的。还有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对耶稣的话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的心里容不下主的道的，他们的心里只容下金钱物欲，只容下自己的地位，只容下现在就只能够容下 Facebook， 只能够容下 YouTube， 或者是其他好多的东西。但上帝的道，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能够容得下他。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是只是想要听一些好听的话而已，他们只想牧师在台上告诉他说，上帝会赐福你，会祝福你，会给你平安，会保守你，会与你同在。但是如果牧师像先知讲道一样在台上发出责备的信息，你是假冒为善的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牧师就要广东话叫包袱啊，就是说这个牧师很血气很凶啊，没有仁慈啊。 其实很多人来教会也不一定是对神的道很渴慕的，其实很多人来教会只不过是来到主日崇拜会比较好睡一点而已，连安眠药也不用吃了，牧师一上台他就睡觉了，很奇怪，牧师一下台呢他就马上醒了。不过有两种人呢，我们要体会啊。一种呢就是老人家啊，我做这个长者事工在教会六年，我知道啊。那么另外一种人是谁呢？另外一种就是牧师传道啊，我们他在主日崇拜睡觉，我们要体谅他啊。为什么呢？那我以前做信徒啊，我在台下看牧师在台上睡觉，我说有没有搞错啊，这没有榜样，在主日崇拜牧师睡觉。后来我做了传道人呢，我才知道哇，原来牧师传道是被训练到一个地步，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牧师传道太累了，他不是只是八点五点啊，上班下班，还有好多好多你们看不见的事情他们在做的，所以他们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呢，耶稣说他们是谁啊？是魔鬼的儿女啊，啊，平常好像天使的面孔啊，啊，但是一有吵架的话呢，嚯啊，马上变成魔鬼的面孔了啊。还有呢，他们是谁啊？是说谎的，说谎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今天有人说一大群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说谎话的呢，就是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要一生向你俯伏敬拜的，但是呢啊，有许多时候一有事情就离开了。我们说啊，我要学习服侍你，他从来都不去参加服侍的。还有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啊，说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但是永远跟随世界。我们说我要一生奉献给你，但是却连十分之一也不肯给。所以，那么有人说，讲这个谎话最多的呢，就是牧师传道。我以前牧会，我的教会呢，在温哥华华人浸信会，然后我们这个澡堂呢，大概200人，那么舞堂呢，大概有400人，所以每次聚会完了，就很多人在门口要跟他握手了，啊，有时候一些人来就啊，你传道啊，你可以不可以帮我祷告啊，这样啊，因为太多人就说好好好好好，好了之后完了、啊、就忘记了。或者是没忘记，不过呢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了。后来呢我就发现，哎，我这样不对嘞，哎，我这样是干嘛呢？我这样是我在欺骗这个人啊，我是在说谎话呀、啊。啊，后来我就决定了，所以不管什么人叫我为他祷告的话呢，我就当场就为他祷告了，不要欠祷告的债。所以呢，你如果叫我为你祷告，你要很小心啊，你不要在这个 Richmond 啊 Parker Place Food Court 那边叫我为你祷告啊，我不会尴尬的，因为我的脸皮很厚啊。那么还有呢，他们是什么采取暴民手段的人呢、啊？啊，就拿石头要打耶稣的啊。今天呢啊，也不稀奇这种事情啊，特别是在教会分裂啊、纷争啊、开会啊，啊，有时候那些长老啊，平常呢，哇，平安平安平安啊，哇，开会的时候还拍桌子啊，还丢东西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的信只能够在耶稣的教导不会与他们的这个偏见呢有所抵触的时候呢，他们才相信他。 但是如果他们基本的宗教成见受到耶稣的质疑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要杀死他了。那为了要区别这些以假乱真的信心和真实的信心，为了要区别这些反复无常的门徒和真实的门徒呢，耶稣说真实的门徒有一个记号，这就是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不是偶尔的遵守主的道，而是常常遵守主的道。至于如何遵守主的道，我教你一个秘诀好不好？啊，要不要？
要。
啊，要快点拿相手机来拍了。这个秘诀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常读圣经，要常常思想圣经，还有常常实践圣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常常去阅读圣经，我们要如何知道耶稣的教训呢？今天不再很少有人会继续去读圣经了，他们的圣经在家里已经铺成了，铺上一封一层了，啊，而且那些层还会滚的，啊，叫做滚滚风尘，啊。那么呢，我们如果知道了，却不深入的去思想，我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明白了解主耶稣的教训呢？今天我们不但没有读圣经，我们也很少思想圣经了，我们什么都要快，他们叫做 instant noodle 的时代，啊，灵修也要快，啊，以前是说要五分钟，现在可能一分钟，啊，最好一分钟就可以灵修了，那是完全不用去思想的。还有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了解耶稣的教训，我们又如何去遵守他的教训呢？那弟兄姐妹，有人说主耶稣的道和圣经的教导是很难遵守的，甚至是无法遵守的。那弟兄姐妹，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圣经或者是主耶稣他要我们去遵守的是我们完全无法遵守的，那这就不是叫做真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岂有此理，是不是？要我去遵守一些我完全无法遵守的道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岂有此理不是坏话来的，他的意思是说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那各位，你说难我可以接受，那的确是不容易的，那不过呢也不是完全做不到，其实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线之差而已。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我们也在历史历代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伟大的信徒、上帝的仆人、宣教士，他们都做到了。就连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只有小学六年级的吸毒者，一个睡在街边向人讨钱的一个吸毒者，今天都能够做到了。弟兄姐妹，其实耶稣的教导并不是很难遵守的，又或者是完全无法遵守的，更多时候反而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素质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啊，我不是有口吃哈，我是要强调那个大 OK。因为我们用太多时间在这个 Facebook 啦、 WeChat 啦、这个什么 IG 啦，一大堆这些社交媒体啦，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素质大不如前，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觉得很难， 或者是完全无法遵守。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常常遵守主的道理，我们就只有一个的秘诀，那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如果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靠近，你的属灵生命素质呢，就会越来越好。那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去遵守主耶稣的教训，相反的，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耶稣的教训和圣经的道理是很难遵守的，甚至是完全无法遵守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常常遵守主耶稣的道，这样我们才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了。那第二门徒的记号，除了常常遵守主的道以外呢，那第二个的记号呢，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是你与人的关系。一个属主的门徒不是单单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他也要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人说，我在家里崇拜就好了，因为崇拜不过是听一些诗歌，听一些的讲道而已嘛。我现在开 YouTube 什么歌什么道都有了，所以我不要去教会崇拜了。 No,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你在教会自己崇拜，参加那个家礼堂啊，就是在你的家里面啊，家礼堂崇拜，你只能够跟神建立关系，不能够跟人建立关系。但是一个主的门徒，他第二就是要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要与人彼此相爱。我们来看这个34到35节，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啊，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如果还不知道，你回去你再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第13章，好好的读几次，那看看你有什么感受。那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受就是，当我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我的感受就是我非常的困惑啊，那我非常的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何在耶稣帮门徒洗脚和颁布这个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之中间呢，还要加插多一段预言犹大卖主和预言彼得不认主的经文。其实在约翰福音第13章，如果没有预言犹大卖主和预言彼得不认主的这两段经文，那岂不是很容易就明白了吗？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如果没有这两段经文，那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哦，原来彼此相爱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放下身段，谦卑的来为门徒洗脚。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但是为何又要加插这两段经文下去呢？让我读到啊，这个头都很痒啊，摸不着头脑。其实预言犹大卖主和预言彼得不认主这两段经文在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有记载了，而耶稣替门徒洗脚和彼此相爱的这个新命令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而约翰你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却在加插这两段的经文下去，那岂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读了好像风马牛不相及这样。弟兄姐妹，这不是画龙点睛啊，这是画蛇添足啊，是不是？是不是？恐怕也不是，恐怕也不是。那我相信呢， 这个约翰他特别的加插这两段经文下去呢，一定有他的用意的。我们与神建立关系很简单，但是我们与人建立关系呢，那就有一些困难了。而爱神很容易，但我们要与人彼此相爱呢，就会有一些困难了。所以可能大概这个约翰呢，他是要告诉我们，除了如何去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去实行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以外呢，似乎他也透露了妨碍彼此相爱的原因。那我们来看三十一节，这里一开始他就说，他既出去，也就是说耶稣要等到犹大出去以后，他才可以颁布这一道的新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被撒旦利用，他只注重利益的一个人，他是不会有彼此相爱的心的。他们的心只会让撒旦利用，他们的心只会注重自己的利益。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变脸，与你反目成仇。所以耶稣要等到犹大出去以后，才向其余的门徒颁布这一道的新命令。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像犹大一样，不过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能够与人彼此相爱。什么利益呢？就是这是我的事工啊，你不要来搞乱，这是我的地盘啊，这是我的权利啊。所以我们常常为了这些的利益。另外呢，在颁布新命令之后，我们又为何要加插多一段预言彼得不认主的经文呢？弟兄姐妹，彼得爱不爱主啊？爱主。但是我们都知道，彼得他在爱主的同时呢，他却是更加的爱他自己。所以呢，圣经让我们看到，当威胁来到的时候呢，当利害冲突来到的时候呢，他选择的是爱他自己过于爱他的主，所以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过于爱自己的人是很难与人彼此相爱的，因为过于爱自己的人，他就很难真正的爱神。一个不能够真正爱神的人，就不可能有那真正的爱去与人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的爱是不能够靠我们人自己的爱去彼此相爱的，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因为人的爱是无法做到爱到底的爱的。所以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就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我以前是一个吸毒的吸白粉的一个黑社会的。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其实告诉你，我们不是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啊，我们做的是损人又不利己啊，而且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去与人彼此相爱。好像我们的弟兄有一点的 Parkinson 啊，这个 Parkinson 的症，手没有什么力，所以他不能洗头，很多头皮，所以冲凉也擦肥皂呢，也不能够擦到很好，只能够擦到这边，后面就擦不到了。然后我怎么，我就帮他洗头了，帮他擦身体了，当然敏感的部位是他自己擦了。还有我这个工作呢，24小时要照顾他的。我没有一个礼拜休息一天了，连这个 Canada Day 是我的生日，我也没有放假，还要陪着我的弟兄。 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不再为自己的利益，不再为自己的利害关系，我们反而能够因着神的爱去与人彼此相爱。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真正爱神的人，他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那真正的爱，来与人彼此相爱。我们除了做戒毒的工作，我们还有好多的事工，去帮人家剪草，去帮人家扫树叶、丢垃圾，还有这个洗车，这些都不收费的。如果你们有需要，可以打给我哈。为什么我们不收费呢？不是我们很有钱啊，我们是凭信心的一个机构啊，我们是零收入的一个机构啊。弟兄住在我们那里，我们不收费，我们出去帮人家做这些工作也没有收费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因为我们想要把爱传下去，我们希望那些我们去帮助他们的人，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以后他把神的爱传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你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事，如果你在教会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如果你奉献了很多的金钱，但是你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而已。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太过注重利益，或者是我们太过注重利害关系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人彼此相爱，我们有的就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而已。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这是真门徒的第二个记号，这是真门徒与人之间的关系。请问你是否有这个记号？真门徒的第三个记号是什么呢？第三个记号就是要多借国子，这是你与你自己的关系。一个真正的门徒，除了与神建立关系，除了与人建立关系以后，他也要与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美好的两关系，使自己能够多借国子。我们来看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多借国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弟兄姐妹，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现在就结束祷告，拜拜啊。不是了，我提出两方面哈。那第一呢，就是要如何借果子呢？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借果子呢，这个不是这个树的事情啊，借果子呢是这个枝子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借果子呢是关乎到你和你自己的关系。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借果子呢？第一，主耶稣说凡借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借果子更多。那请注意，这些被修理的枝子啊，并不是坏的枝子啊，因为那些坏的枝子呢已经被这个剪除了，所以呢这里的修理并不是修理它坏的部分，因为它是好的枝子，它是可以借果子的枝子。虽然是好的枝子，虽然是能够借果子的枝子，但是它依然还是得接受管教，还是得接受管教和修理。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管教呢都是不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的基督徒，真的门徒，能借果子的门徒，依然还是要接受上帝的管教的。但是上帝的管教并不是要刑罚你， 上帝的管教也不是要使到这个枝子受损坏或者是受伤，相反的是要带来更正面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使到枝子结果子更多。虽然这些都是会结果子的枝子，但是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还不够。不只是要结果子，还要结更多的果子。你家里的这个无花果只剩一两粒，你觉得够吗？当然是不够，对不对？哇，希望它满树都是无花果，对不对？结果子更多。所以一些爱主、一些有结果子的弟兄姐妹，当上帝的管教临到你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不是上帝他不要你，也不是上帝他惩罚你，相反的是上帝他爱你，是他给你机会能够多结果子，是他给你有更多的机会来荣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再问为什么，为什么。当我们面临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应当问神为什么，我们应当向神说，上帝啊，我感谢你给我有机会结果子更多，我感谢你给我有机会来更多的荣耀你。因此我们就只能够顺服接受，然后你再慢慢的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如何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使你可以多结果子，使你可以更多的来荣耀他。第二，要多结果子，除了要被修理干净以外，第二就是要常常在主里面。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弟兄姐妹，这个枝子与葡萄树紧密相连，就可以从葡萄树那里吸收更多的养分，来使到它能够多结果子。我们信徒也是一样，无论我们起居生活作息，我们都要与基督同在，常常来与他连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基督那里得到生命的滋养，我们就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问题是我们平时不烧香，平时怎么临时怎么样，平时不烧香，我们临时就怎么样，信耶稣你还抱佛脚，平时不烧香，我们是临时抱耶稣脚了现在啊。平常没有事情我们就 不来教会了，等到有事情呢我们才来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就只能够常在主里面。我们不是礼拜天才来在主里面，我们乃是要无时无刻都在主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除了知道如何多结果子之外呢，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知道结什么果子。想不想听呢？啊，时间到了，想不想听呢？结什么果子？不想我就下台了。我想听呢，所以王传道不关我的事啊，是他们要听的。好，那耶稣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门徒的第三个计划就是要多结果子，但是要多结什么果子呢？那当然是好的果子，能够荣耀上帝的果子啦，对不对？如果是那些酸的果子、坏的果子、烂的果子、丑的果子，我们要如何去荣耀神呢？你会不会对人家说，哎呀，你看我种的苹果，哎呀，又酸又臭又烂又丑，要不要尝一尝啊？会不会？当然不会嘛，对不对？ 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呢、啊。但是如果你的种的苹果是那又大又美又甜又可爱的苹果，那就不同了，你会因此而感到骄傲，你会因此而觉得荣耀。那兄弟姐妹，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呢？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详细跟你解释了，我只能够告诉你有什么果子。那第一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第二呢，就是福音的果子，就是罗马书1章13节。第三呢，就是行为的果子，马太福音3章8节。那么第四呢，就是平安的果子，希伯来书12章11节。那么第五呢，就是行善的果子，哥罗西书1章10节。那么呢，第六呢，就是光明的果子，以弗所书5章9节。那么呢，这个第七就是仁义的果子哈，腓立比书和哥林多后书。那么呢，还有成圣的果子，罗马书6章22节。那么呢，还有这个嘴唇的果子啊，希伯来书13章15节哈，九个啊果子啊，够不够啊？那不够，你等下去 Superstore 自己买了哈。那我就是这么多啊。那你记不了呢，教会也有我的 PowerPoint 啊，你可以跟他拿那些的 PowerPoint 啊。所以呢，这些果子呢 ，all you can pick, all you can eat 啊。那弟兄姐妹，好了，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这个信息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告诉你。你只要做足了这一切，你就有资格进阶成为门徒。不是的，这三个门徒的记号不是给你进阶成为门徒的一个考题啊，这三个的记号乃是核实你是一个真门徒的一个凭证。不然我们就是仍然是靠行律法而称义了。所以今天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你如何知道你是一个真实相信接受主耶稣的真门徒呢？一个真信相信，一个真实相信接受主耶稣的门徒，他会有以下的三个记号，就是他会常守主的道，他会与人彼此相爱，他会多结果子。一个真实相信接受主耶稣的真门徒，他会首先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然后他也愿意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最后他也会与自己建立美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真门徒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来见证主名，来高举基督。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吸引，是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拯救。哦，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真门徒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刻目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常常去遵守主的道。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履行耶稣基督所颁布的新命令，来去与人彼此相爱。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恪守自己，能够来谨慎度日，来与自己建立美好的关系，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和生命，让我们能够借果子更多，让我们能够更荣耀你，使我们的一生能够见证基督，高举基督。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首先，这是谢谢黄传道，还有谢牧师，给我还有教会，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在这里借着讲台来服侍大家。那么呢也在这里呢也代表我们加拿大突破宣道生命转化中心董事会还有我们弟兄同工呢向大家问安啊。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弟兄Henry 弟兄也跟我一起来这里一起来敬拜主啊。那我们今天就要分享的题目呢这叫做门徒的记号。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啊。慈悲永生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更是真理的源头。我们众人今天在你的会中已经宣读了你的话语，只是我们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恳求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的心，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来充满你无用的仆人，使他所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同工，都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根据呢一项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所调查的一个报告呢，他说那些大多数欣然接受自己或者是欣然承认自己是教徒或者是信徒或是基督徒的人呢，大多数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门徒。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大多数的人会认为做基督徒啊，哎，很容易很简单的嘛，对不对啊？做基督徒就是我领受基督为我所做的，他为我死，他祝福我，他保守我，他看顾我。那如果要做门徒的话呢，啊，那就意味着我要为基督献上我所做的，我要付出代价，我要付出金钱，我要付出时间来去服侍主，来为主做东做西，还要更惨的就是还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呢做门徒很不容易，所以我就做信徒做基督徒就好了。那所以呢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主的门徒。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因为呢很多人呢都误解了这个门徒的定义啊。那刚才那个报告呢他没有说有多少人啊，不过根据我每个礼拜都去不同教会讲道，还有呢我在一个教会牧会也有6年的时间，那我想呢估计大概呢都有80%以上的人不愿意承认的啊。或许我们就现场做一个调查吧啊，你承认你是主的门徒的请你举手啊，举手不要放下来啊。你看差不多就是80%以差不多80%的人都不敢承认或者不愿承认。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原因就是我们都误解了这个门徒的定义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把教会里面的人呢就分为这个慕道友，就是还没信耶稣他就是来崇拜来查经来团契，那么后来呢他信主了他就成为一个信徒啊。那之后他如果肯定了 这个信仰了，接受洗礼了，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之后呢，他去接受装备，接受门徒训练，投入服事，成为教会的一个职员啊，他就进阶成为一个门徒了。那弟兄姐妹，其实呢，这样的区分啊，我告诉你，是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都是把那些信而跟随他的人呢，都是称作为门徒的。那主耶稣不是只有十二个门徒而已啊，主耶稣是有很多很多的门徒的。那十二个人呢，只不过是主耶稣在众多的门徒当中挑选出来，称他们为使徒而已。而且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那里也看到，那里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也就是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在这个彼得的布道大会里面，那一天决志信主的人不是添了信徒3000，不是添了基督徒3000，乃是添了门徒3000。也就是说，当你表示愿意悔改认罪接受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是门徒了。不过问题是，我们是否有真正的悔改认罪？我们是否是真心真意的相信接受主呢？其实今天我们只不过是接受了一半的福音而已，我们还没有接受完整的福音呢。什么是一半的福音呢？一半的福音就是只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进入天堂而已。这样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耶稣的死而使我们达到进入天堂的目的而已。还有另外一半的福音，就是让耶稣不但做我们的救主，也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那这很多人就不太愿意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都是一直把那些信的人都是称作为门徒的。只不过是在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6节那里才开始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而这个的称谓呢，并不是门徒他们自己起的，这个的称谓乃是那一些门徒的群体以外的人给他们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分别这个犹太教的门徒和这个基督教的门徒，所以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由此可见，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个门徒和基督徒的称谓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呢，从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不是先有信徒，然后比较肯定接受洗礼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再成长再投入侍奉，我们就进阶成为门徒。不是的，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反而是先有门徒，然后呢才改称为基督徒而已。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的调整对门徒的定义，也就是说，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讲3次好不好啊？来，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再一次，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 就是门徒。最后一次，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好了，读了三次了，我们现在再重新再做一次调查啊。好，你如果现在肯定知道你是主的门徒的，你举手好不好啊？肯定的 举起来，高高举起来，勇敢的举起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你看到吗，我的门徒训练不错吧哈，几分钟就加了这么多门徒了。那弟兄姐妹，不过呢，我们如何知道我就是主的门徒呢？那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门徒有三个记号。哪三个记号呢？第一，就是你要常守主道，这是你与神的关系。所以一个真正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人，他第一个会建立的关系就是他与神的关系。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经文说耶稣说话的对象呢，就是信他的犹太人，而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呢，很明显的就是指上一节所讲的信他的那许多人。那弟兄姐妹，耶稣对那信他的许多犹太人说，你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哎，你还不是我的门徒，哎，你说你是信啊，但你还不是我的门徒呢。不过如果你真的是去遵守我的道，那你就真的是我的门徒啦。所以今天同样的，主也会对那许多信他的犹太的基督徒说，信他的许多信徒说，你还不是真的是我的门徒啊。不过如果你常常去遵守我的道，那你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那弟兄姐妹，这些许多信他的犹太人，在耶稣的眼中，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呢？在他们耶稣的眼中啊，这些人却是罪恶的奴仆啊。这不稀奇的，弟兄姐妹，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对不起，我有时候去讲闽南话的道，有时候去讲广东话的道，有时候去讲国语的道，这个舌头都乱了。所以呢，耶稣对那些信他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都是罪恶的奴仆。这不稀奇的，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那些信他的信徒和那些的基督徒都是罪恶的奴仆，仍然是活在罪恶的当中，仍然是被罪所捆绑，仍然继续享受罪中之乐的。还有呢，他们对耶稣的话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的心里容不下主的道的，他们的心能够容下什么？能够容下金钱，能够容下他的物欲，能够容下Facebook 许多的资讯，能够容下 YouTube 许多的短片连续剧，但是容不下主的道。今天很多人来教会不一定是他很渴慕神的话的，他来教会，今天很多人来教会只不过是教会礼拜堂比较容易睡觉而已啊。一进到礼拜堂，牧师一起讲到他就马上睡觉了，连安眠药也不用吃啊。但是很奇怪，牧师一讲完道他就醒了，很自动的啊。弟兄啊，不过呢有两种人我们要体谅的啊，那一种呢就是老人家， 我在教会六年呢，我是做老人事工，所以呢我很了解啊。所以如果在崇拜看到前面有老人家睡觉呢，那后面的年轻人讲话就小声一点啊，以免吵醒前面睡觉的老人家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另外一种人就是牧师传道啊。所以你看到牧师在台上睡觉，你就不要吵醒他了啊，也不要怪他，要体谅他。我以前呢做信徒啊，我坐在台下崇拜了，看到牧师在台上睡觉，我说哈，有没有搞错啊？牧师在崇拜的时候睡觉啊，真的是完全没有榜样啊。后来我做了传道人啊，哎呀，我才知道啊，原来牧师传道呢，他们是被训练到一个地步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太累了，跟你讲。所以他们累到一个地步是，只要一坐下来，一有时间他们就睡觉了，就打盹了。所以我们要体谅他们。所以以后你看到黄传道睡觉，不要骂他。啊，弟兄姐妹，还有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魔鬼的儿女啊。耶稣说啊，今天有很多人也是一样，平常很和气啊，平安平安啊，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哇，那个脸就马上变了，变成了魔鬼这样的面孔了，那个行为有时候做了好像魔鬼的行为这样。这些都是许多信他的基督徒啊。还有呢，这些人是什么？采取暴民手，哎，还有说谎的，他们是说谎的。有人说啊，一大群人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说谎话的呢，就是教会的主日崇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唱诗歌，我们说主啊，我要一生爱你，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跟随你，我要一生奉献给你，但是连十分之一他都不肯啊，你还要一生啊爱神啊。那么也有人说啊，讲骗话最多的是牧师传道。哎呀，我不是说黄传道啊和谢牧师啊，我以前在温哥华华人浸信会牧会，我们澡堂呢大概有200人，舞堂呢有400人，所以每次崇拜完了呢，就出门口很多人要跟他握手啊。那有时候有些人走过来就说：“哎呀，李传道啊，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啊？”这样啊，那因为太多人嘛，对不对？就说好啊好啊，我等一下为你祷告啊，等一下忘记了啊，或者是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啊，不太想去祷告啊。后来我发现，哎，这样不对耶，我这样是在欺骗这个人呢，我这样是在说谎话嘞。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了，如果有人叫我为他祷告呢，我就当场就为他祷告了。就不要欠这个福音的债，哎，祷告的债，啊，所以你要我为你祷告，你要很小心啊，你不要在 Richmond 的 Parker Place Hawker Center 那边叫我为你祷告啊，我不会尴尬的，我脸皮很厚的，那你觉得很尴尬就不太好了啊。还有呢，他们是什么呢？耶稣说他们是采取暴民手段的。一不爽一生气就拿石头打，要打耶稣了。今天也有了，你不要平常看他很像很慈祥 啊很仁慈和蔼可亲啊，哇，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他就是第一个拍桌子的。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啊，他们的信呢，只能够在耶稣的教导，不会与他们的偏见有所抵触的时候呢，他们才来相信他。 但是如果他们基本的宗教成见受到耶稣的质疑的时候呢，他们就变成要杀他了。为了要区别这些以假乱真的信心和真实的信心，也为了要区别这些反复无常的门徒和真实的门徒，耶稣说真实的门徒有一个的记号，这就是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不是偶尔的遵守主的道，而是常常的不断的持续的遵守主的道。至于如何遵守主的道，我教你一个秘诀好不好？要不要啊？快点拿相机拍了。那这个秘诀呢，就是你要常常读圣经，常常思想圣经，常常实践圣经。我们今天不是很多的人每日还有继续读圣经呢啊，我们因为我们的时间全部都用在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Facebook 啊、 IG 啊这些的资讯里面，而且很多的电视剧也很吸引我们啊，什么《延禧攻略》啊，啊，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啊，什么《琅琊榜》啊，啊，夺去我们太多时间了。所以很多人的圣经呢，在放在家里呢，已经封上那个城了。而且那些尘呢，还一直在滚呢，这叫做风尘滚滚。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读主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经常的去阅读圣经的话，我们要如何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呢？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却不深入的去思想，我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明白了解耶稣的教训？今天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人灵修了，读经也没有，更别说是灵修了。以前希望有30分钟的灵修，后来希望有20分钟的灵修，现在希望5分钟就搞定了，啊，就是每日一篇短短的哈，啊，在巴士上，在地铁站，就是看就搞定了，这样就没有深入的去思想了。我们加拿大突破宣道是训练我们的弟兄每天都是45分钟灵修的。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深入的去思想，我们怎么能够完全明白了解主耶稣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了解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又如何去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有人说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的道是很难遵守的，圣经的教导要求是很难达到的，甚至是无法做得到的。那弟兄姐妹，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的，因为如果圣经的要，圣经或者是主耶稣对我们所要求的是我们所做不到的，那这就不是什么真理了，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叫岂有此理啊，对不对？要我去遵守我所完全无法遵守的道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岂有此理的意思就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难我可以接受哈，那的确是不容易的，那不过呢也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但很多时候呢只不过是一线之差而已啊。 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使徒们，我们也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伟大的信徒、上帝的仆人、宣教士，他们都做到了。就连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呢，只有小学六年级，而且还是一个睡在街边向人讨钱的一个吸毒者，他也能够做到了，他也能够去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耶稣的教导不是很难遵守，又或者是无法遵守的，而是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素质呢，已经 大不如前了。我不是有口吃啊，我是要强调那个大不如前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很难，或者是完全无法遵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能够常常遵守主耶稣的道理，就只有一个的秘诀，那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是否有天天渴慕他，天天亲近他呢？或者只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有需要的时候才把它拿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如果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靠近，你的属灵生命的素质就会越来越好，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去遵守主耶稣的教训。相反的，你就会觉得主耶稣的教训是很难遵守的，甚至是完全无法遵守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常常遵守主的道，这样我们才真的是主的门徒。门徒的第二个记号呢是什么？就是常常，哎，不是常常，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你与人的关系。一个真正接受相信主的门徒，他第一个的关系是与神建立关系，那第二的关系呢，就是他会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有一些人他不参加什么国语堂、粤语堂、什么主爱堂不去，他说我只参加家里堂，就是在他的家里面崇拜。为什么呢？他说崇拜很简单嘛，就是听几首诗歌，听一堂道。我现在打开 YouTube 什么歌都有了嘛，我打开 YouTube 什么道都有啊，而且我听的都是大牧师的讲道了，什么唐崇荣的啊，什么寇世元啊，哎，寇少恩啊的讲道啊，什么一大堆名讲员呢、啊。但是弟兄姐妹，不是这样，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真正的门徒除了与神建立关系，还要与人建立关系。你在家里面独自崇拜，你只能够与神建立关系，你永远不可能与人建立关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的第二个记号就是要与人彼此相爱。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里说、哦、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有读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整章的请你举手，有没有啊？都读过整章啊，十三章、啊、那我不知道呢，当你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我告诉你，在我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那我的感受就是我很困扰，因为我一直想不通，我搞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个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耶稣帮门徒洗脚和颁布这个新命令的中间，还要多加插一段预言，犹大卖主和颁布新命令之后，还要加插一段预言彼得不认主。因为你读整章的话，你就感觉到好像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啊，现在一个讲道是洗脚跟彼此相爱，忽然间多一个卖主跟否认主，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啊。那其实如果约翰福音没有十三章，没有这两段的经文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就明白了吗？对不对？就是哦，原来彼此相爱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谦卑的放下身段去彼此洗脚，这样我们的爱就真的是爱到底的爱了。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但是为何又要加插这两段的经文下去呢？那其实预言犹大卖主和预言彼得不认主这两段经文在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有记载了，而耶稣替门徒洗脚和颁布这个新命令的这两段经文呢，是其他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而约翰，你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你再加插做这两段的经文下去，你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不是画龙点睛啊，这是画蛇添足啊，弟兄姐妹。那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哈。那我想呢，约翰他特别的加插这两段经文下去，我想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的。可能是他要告诉我们，除了知道如何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去实行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之外呢，那似乎他也透露了妨碍彼此相爱的原因。因为与神建立关系很容易嘛，很简单啊，但是与人就不同了。与人彼此相爱，就会有一些的因素会影响我们不去与人相爱了。所以他这里就在提醒我们，避免我们做出那不与人彼此相爱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十一节一开始就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也就是说耶稣要等到犹大出去以后，他才可以颁布这一道的新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被撒旦利用只注重利益的人，他是不会有彼此相爱的心的。他们的心只会让撒旦利用，他们的心只会注重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已。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变脸，然后就与你反目成仇。所以呢，耶稣要等到犹大出去以后，才向其他的门徒来颁布这条新的命令。另外在颁布新命令之后，又为何要加插多一段预言彼得不认主的经文呢？那弟兄姐妹，我问你，彼得爱不爱主啊？爱主啊。所以当主耶稣预言他不认主的时候，他说，嘿呀老大，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与你同行啊。当那些人来抓 这个耶稣的时候啊，他立爱主心切，他立马就拔出刀来把对方的耳朵给砍了。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其他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彼得和一个的少年人就一直的跟随耶稣，而且也只有彼得和约翰一直的跟随到这个院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由此可见，彼得他是爱主的，彼得他是关心主的，只不过他在爱主的同时却是更加的爱他自己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爱不爱主啊？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爱主啊，怎么会不爱呢？耶稣赦免我，为我死，他拯救我，他听我祷告，他赐福于我，耶稣给我平安，怎么会不爱主？爱主，只不过我们在爱主的同时，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更加的爱我们自己啊。所以当威胁来到的时候，当利害冲突来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爱他自己过于爱他的主啊，所以他就三次否认主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过于注重利益关系的人，他不能够真正的爱神，他只能够爱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够真正的爱神，他就没有办法去与人彼此相爱。一个过于注重这个利害关系的人啊，他就不能够真正的爱神了。只过于注重爱自己的人，他就很难与人彼此相爱，因为过于爱自己的人，他就很难真正的去爱神。因为一个不能够真正爱神的人，他就不可能有那真正的爱来去与人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的爱是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爱去与人彼此相爱的，因为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人的爱是无法做到爱到底的爱的。所以约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只有真正的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凡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只有真正爱神的人，他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那爱到底的爱，来与人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太过注重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太注重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与人彼此相爱了。我们有的也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而已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工作吗？我做的这个生命转化中心，就是帮助一些吸毒者来接受福音戒毒啊，让他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我24小时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我有老婆孩子啊，他们都住在外面了，啊，我24小时陪着他们呢。我的弟兄给我一个外号，叫做 Seven Eleven Pastor。不是我没有钱跑去 Seven Eleven 做 part time， 是我早上7点起来陪他们陪到晚上11点啊。然后11点跟他们一起睡觉，睡到早上7点起来。许多教牧每个星期一都可以放假，但是我没有得放假的，连这个 Canada Day 是我的生日啊，也没有得放假，更别说是 vacation 了，一年。而且我们来的这些人呢，都是家里不要的啊，才替给你啊，所以你知道吗？都是很讨人厌的，对不对？啊， 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啊，你每天都要吐很多血啊。为什么我知道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以前就是吸毒的，我以前就是被家人赶出来的。这样的人你能够去爱他吗？我告诉你啊，跟他生活三天你就受不了了。但是我们靠着主的爱继续的来爱他。我们的弟兄因为有 Parkinson 的症，手没有力的，他说洗头洗得不干净了，我受不了，我就帮他洗头，还帮他吹头发，还剃胡子，还冲凉，因为手没有力，只是擦前面，我受不了，我也帮他擦肥皂啊，不过一些敏感的地方就他自己做了。那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的爱，你知道我以前是吸白粉的，这样的人啊，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做的东西啊，不是损人利己啊，我们做的东西啊，是损人又不利己啊，告诉你，而且是很自私的一个人啊，自私自利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背景，怎么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爱，没有办法。所以我每天要祷告的，我祷告主啊，做这个工作，我要有额外的爱和爱心、耐心和信心。如果你不赐给我这些爱心、信心和耐心，我没有办法做下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果太注重利益关系，太注重利害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人彼此相爱了。当然我们不会像犹大一样，但是我们会为什么利益呢？就这是我的事工，这是我的地盘，这些的利益不会有钱，但是为着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能够与人彼此相爱。那有一些人说我的人很真的，我告诉你，我讲话都是很真的，所以他每次讲话呢，就使到很多人呢又难过啊，又难堪，又难受啊。所以他一走过来呢，很多人就被刺到、刺伤了。所以他这个人啊，不是很真啊，他这个人是很真的 啊，那个会刺到人的那个真啊。所以生人免尽哈。那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这是真门徒的第二个记号，这是真门徒与人之间的关系。请问我们与人的关系如何呢？请问我们是否有这个记号呢？真门徒的第三个记号是什么呢？第三个记号就是要多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方面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就啊结束祷告回家了。不是啦，我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那第一呢，就是要如何结果子。那我们要知道啊，结果子呢不是树的事情啊，结果子是这个枝子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呢，结果子呢是关乎到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啊。你要和你自己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良好的关系，能够结果子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除了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要与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结果子呢？第一，主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请注意，这里说呢，这些被修理的枝子啊，并不是坏的枝子啊，因为这些坏的枝子在上面呢已经被剪掉了，所以这里的修理并不是修理它坏的部分，因为它是好的枝子，是能结果子的枝子啊。虽然是好的枝子，虽然是能结果子的枝子，但是呢，它依然还是得接受管教，还是得接受父的管教。但是我们都知道，接受管教是很不容易的，并不是会觉得很快乐的。那弟兄姐妹，好的基督徒，真的门徒，依然还是要接受上帝的管教的。但是上帝的管教并不是刑罚你，上帝的管教也不是要枝子受伤或者是受损坏，反而它是要带来一个更加正面的目的，就是要使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虽然这些都是会结果子的枝子，但是难道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还不够。不只是要结果子，而是要多结果子。如果你今年看到你的无花果树只有一两粒， 你满意吗？啊，我看你马上就会把它修剪了，希望明年能够哇，满树都是无花果，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一些爱主有结果子的弟兄姐妹，当上帝的管教临到你的时候，千万要记住，这不是上帝不要你，这不是上帝惩罚你，相反的，是上帝他爱你，是他给你机会可以多结果子，是他让你有更多的机会来荣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再问为什么为什么啦。当我们面临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应当问神为什么，我们应当向神说，上帝啊，我要感谢你给我机会可以结果子更多，我要感谢你给我有更多的机会来荣耀你。因此我们就只能够顺服接受，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看上帝他那奇妙的作为是如何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使你可以结果子更多，使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荣耀他。第二，要多结果子，除了要被修理干净以外呢，那第二就是要藏在主里面。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藏与葡萄树紧密相连，永不分离，他就会越多的从葡萄树吸收养分，他就会越多的结果子。我们信徒也是如此，无论生活起居作息动作，都与基督同在，片刻不分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基督得到生命的滋养，我们就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问题是我们经常都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怎么样？信耶稣你还抱佛脚？我们信耶稣啦，不要抱佛脚啦。我们平时不敬拜，临时抱耶稣脚， 就是平时无灾无难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去活在世俗里面，我们就去尽情的享乐，尽情的去放纵。等到我们有事了，有难了，有需要了，我们才来找耶稣，才来亲近耶稣。所以一些人呢，平常在团契啊、祷告会啊、崇拜啊，没有看到他的，忽然间他出现了，啊，那就是说他有事情了。啊，弟兄姐妹们，要多结果子，我们就只能藏在主里面，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来在主里面呢、啊，也不是每一天呢、啊。也不是每一分每一秒啊，那是什么呢？你说你不是啊，你们搞错，每一分每一秒也不是，那是什么呢？你不知道秒的后面还有什么纳秒啊、毫秒啊、毫秒啊，什么秒秒秒啊。我们不是每一分每一秒在主里面，我们乃是要无时无刻都在主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除了要知道如何多结果子以外，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结什么果子。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门徒的第三个记号就是多结果子，但是要多结什么果子呢？那当然就是要结那些好的果子，能够荣耀上帝的果子嘛，对不对？那如果是那些酸的果子、烂的果子、臭的果子，那我们又如何去荣耀神呢？你会不会对人家说，哎呀，你看我种的苹果，哎呀，又臭又烂又酸又丑，要不要尝尝啊？你会不会？当然不会的嘛。为什么呢？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啊。那相反的，如果你所种的是那又大又甜又漂亮的苹果，哦，那可就不同了。你会因它而骄傲，你会因它而感到荣耀，对不对？哦，你会告诉人家，哇，我家今年整棵树很多无花果，哇，又大力又甜又多汁啊，对不对？你会不会告诉，哇，我今年的无花果，哇，又小粒，哇，又丑啊，又烂啊，又干啊。你不会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借什么果子呢？那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详细解释哈，那我只能够告诉你有什么果子，好不好？啊，那你不用记下来的哈，因为 PowerPoint 里面有了哈，你跟教会拿 PowerPoint 就可以了哈。那第一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5:22-23。第二呢，就是福音的果子，罗马书1:13。还有呢，第三行为的果子，就是马太福音3:8。还有呢，就是平安的果子，希伯来书12:11。啊，还有呢，行善的果子，哥罗西书1:10。还有呢，光明的果子，以弗所书5:9。那么还有呢，就是仁义的果子，腓立比书1:11和哥林多后书9:10。还有呢，成圣的果子，就罗马书6:22。还有呢，就是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13:15。哈，多少个了？啊，9个果子了。啊，够不够啊？啊，不够，你等一下自己去 Superstore 买吧。这些果子都送给你啊 ，All you can pick。All you can eat。 好了，弟兄姐妹，我希望啊，你听了今天的道啊，请注意啊，请注意啊，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告诉你啊， 你只要做足这三样的东西，你就有资格成为门徒啊。弟兄姐妹，不是的，这三个的记号呢，不是给你进阶成为门徒的一个考题啊。这三个记号乃是核实你是一个真门徒的一个凭证啊。因为如果这三个是一个考题的话，那我们还是仍然在靠律法称义啊。我们是不是靠遵行律法而称义的？我们是靠恩典而称义。但是靠恩典称义的人呢，他是会很愿意遵行律法的。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而称义，但是一个真正称义的人是很愿意遵行律法，所以你要搞清楚。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信徒仍然是有那种行律法的主义的，你问他你有什么资格可以上天堂、如果天堂的主人问你、或者是你问他你有没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呢、他说、我圣经还没有读完呢，我还有很多坏习惯还没有改过了、弟兄姐妹，不是的，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说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都能进天国。什么呀？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呢，他就会认为我一定要去遵行很多圣经的教训啊，遵行完了做足了我才能够进天国，如果还没有遵行或者我还没有做完呢，我就没有能够进天国。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这句话呢，他是根据下面所说的，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吧，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所以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你能够行神迹啊，你能够叫我主我就认识你，不啊，你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啊，你一开始就不是得救的。所以你不是得救的人，你怎么会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呢？所以我们来说，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就会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那一句是说，怎么知道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呢？就是你如果是重生得救，你一定会去遵行天父旨意，那你就一定会进天国的。但是你们这些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的人，你们哪里会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律法而称义，我们乃是靠恩典。但是一个靠恩典称义的人，他一定会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这三个的记号不是给你作为晋升门徒的一个考题，而是让你能够知道自己是否是主的真门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真门徒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来见证基督，来高举主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你的大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更加渴慕来亲近你，让我们更加愿意来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来去遵守主的道。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愿意 谦卑自己，放下身段来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履行主你所颁布的新命令，要我们去与人彼此相爱。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来过一个分别为圣，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使我们与自己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上帝赐福给大家。